张世贵这小子老奸巨猾，要说起来他的出身也是有钱的，年轻那会儿就不务正业，肩不能担担，手不能提篮，但这小子投机取巧那可以说出色，24本溜须传他全看透了。你别看没能耐，经常在官场之中混，后来逐步越级提升啊！哎呀，当官的都喜欢他，溜须拍马，奉承迎合，天官赐福，说的夸夸其谈。有些人就认为他是个好官，又打一个知县就升到大唐朝的招兵总管。他有个姑娘名叫张美人，这个女子长得国色天姿，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。后来他就把他这个姑娘嫁给了成亲王李道宗。这李道宗就是唐高祖李渊的叔伯兄弟，现在的皇上李世民的叔叔。老头子70多岁了，这张美人才19岁，老妇少妻。张世贵为什么这么干呢？拿着女儿当资本，换取朝廷的信任。当然李道宗对他是另眼看待呀，所以在李世民的面前是一再的保举。李世民呢对他也很信任，要怎么放手叫他招兵呢？这么大的事情落到他身上。这个小子心胸狭窄，嫉贤独能，凡是比他名望高的，凡是比他强的，他都记恨，想方设法把别人打下去。只是那些开国的老臣德高望重，文武兼备，他动不了。如果他要得了手，一个也好不了。就拿薛仁贵这个事儿来说，那还是薛仁贵的父亲把他得罪了，这么多年了他还记恨在心呢，真想把薛仁贵置于死地而后快。没想到薛礼这次拿着老驸马薛万策的大令回来了，这家伙又想一条新的主意。表面上是满面陪笑啊，哎呀壮士欢迎欢迎啊，来啊，辕门大开，吹三通打三通，把薛壮士接到里边。薛仁贵心中高兴，这玩意真灵验啊。一直到了中军保障，周青那哥七个又大哥回来了，顶盔挂甲变了模样，拿着大令回来了，心里更高兴了。当夜晚间，张环在后帐为薛礼重新排摆了一桌酒席，亲亲热热拉住他的手就解释这个事儿，当然都是假的了，他编了一造谎言。薛壮士啊，为什么我不收你？又说你的名字触动我了，又说你穿白挂孝，这都是假的，这叫借口。这次没想到你又回来了，实话对你说了吧，当今天子在后宫做了一个噩梦，在梦中他遇上一个人，就是你这个模样，穿白挂素，山西人姓薛，胯下马掌中一条戟，曾经刺王杀将，把当今的天子吓得哎呦一声从龙床上摔下去。打那以后皇上就恨上你了，传了一道密旨，像我们这当官的都知道，如果要遇上你，姓薛的叫薛仁贵，要把你抓住送到京师开刀问斩呐。薛将军呐、啊，你想想咱们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就皇上做这么梦就能杀人吗？第一次你来了，我觉得于心不忍，把你撵出去就得了，没想到你想为国家报效又来了，故此我又把你撵出去。 这回你见了老驸马，你都怎么说的？
薛仁贵是个诚实的君子，告诉张世贵，我也没敢说实话。我说我姓薛，叫薛大。
哎，这就对呀。到任何时候，你可别说你叫薛仁贵啊！哎，可惜你这么大的能耐，
怎么办吧？
你别露到显眼的地方，一旦被皇上知道，你的命就保不住了。咱们私下交个朋友，这不你来了吗？我把你安排到先锋队月子号第八棚，你先委屈委屈，当个铡草喂马的火头兵，这就叫君子无时且耐时啊。慢慢的呢，有了机会你立功，什么功大你立什么，皇上一高兴就许把你赦免了，月明珠光华重现，你不就好了吗？哎，可这小子花言巧语，口塞玄河，把死人都说活了。薛礼一个是年轻经验不足，二一个拿他就当了好人了，信以为真，再三称谢。张世贵传下令去，就把薛仁贵安排到火头兵那营房了。周青那哥几个一看，大哥那么大的能耐，当了铡草喂马的火头兵，我们这个蓬头哨所不干，找张世贵再三要求，我跟我们大哥在一起。张世贵一听点头答应，从此以后这哥八个都当了铡草喂马的火头兵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。这一年唐天子李世民亲领大兵就打到大梁国内，有一次薛礼正好奉命带人铡草放马，没想走到悬崖之上，听底下有人呼救，正是李世民被困淤泥河，被左春伦撵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薛仁贵心中一动啊，张总管不是说了吗，叫我找好了机会多立大功啊，刚才听这意思，这是皇上啊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做个梦你就恨我呀？哎，我救你一次试试，看看能不能把你这个心感动过来。所以薛仁贵大战左车轮，第一次救了李世民。但是这一次他没敢报名，这是试验性的。回去之后见着张总管，把这个事如实就说了。张世贵一听吓了一脑门子汗，心说哎呀，这还了得，这你要说了实话，我是为国挡贤呢，我这脑袋就得搬家。仁贵呀，往后可别干这个事儿啊，你这不是自找其祸吗？张世贵知道这个事儿以后，传下一指令，把月子号第八棚这一营军兵移住到金天山，寻思给调离远点不就没事了？哎，事儿也凑巧，正赶上鲁国公程咬金奉着军师的令箭赶奔白狼关催粮，在金天山遇上西凉国大将托古龙，老程好像没死了，薛仁贵打柴火正碰上，一想也有见死不救之理，故此摔死猛虎救了程咬金，急挑托古龙，又露了一次面。张世贵知道之后啊，你怎么净这么捅娄子，又传到密令把薛仁贵他们调到其他的地方。这一次呢，李世民率着精兵猛将赶奔九鼎山五镇赌输营来赴英雄会，为了预防万一呀，军师徐茂公传一支大令，调动唐朝的军队到九鼎山四面八方作为声援。张世贵也得着令了，带着本部的人马驻扎在西山坡下，就预防里边有事儿。薛仁贵他们这个月子号第八棚正好在树林里头啊，没事，薛礼跟周青他们就想，山里边五镇赌输营，可惜我们不能一饱眼福啊，究竟我们大唐朝能输还是能赢呢？也搭着这天没事，这哥几个全说，大哥咱们投资看看得了，
过了这道山，里面就是大光明寺。让这哥几个说的薛礼熙也慌了，哥八个偷偷的离了月子号第八棚，顶盔冠甲全收拾好了，立马在山崖之上往下看着，正赶上五阵赌输赢进行的第五阵。大梁国的大将星星胆刀斩裴元庆，薛仁贵看得真真切切。大英雄气得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呐、啊，心说真可惜呀、啊，那么大的裴元庆命丧在星星胆的刀下，我们大唐帝国难道就没人了？爱国的心他上来了，也忘了自己是应梦的凡尘了。他心里头一着急，身子就动，小肚子上一脾气，正碰着马的铁锅梁上，那宝马良驹不让碰，一动啊就认为叫他下去。尤其是战场之上鼓号喧天，人喊马嘶，这批银线波龙军急得鬃尾乱浪，他就是不会说话，心里大概合计着，主人咱们怎么不下去，让我比划比划。薛仁贵这一碰铁锅梁，哎，他认为主人发了话了，一声吼叫连窜带蹦，顺着西山坡哗，他冲下去了。薛仁贵再想带马已经就带不住了，一上势下是直奔梅花圈，扑奔星星胆。薛仁贵心里说话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我这不露了面了吗？这回我就大着胆子露一次，让皇上你们好好看看我薛仁贵究竟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。我一再的给唐朝立功啊，你们为什么还一再的抓我呢？他不明真相，还是这么怀疑他。荣等的晃大笔提马到了星星胆的面前，两个人这一伸手啊，星星胆大吃了一惊，啊，哎，这家这能力太大了，比裴元庆也高啊，怎么这么大的力气？这星星胆就惧怕三分。薛仁贵今天也是急茬，这就叫兵贵神速，迟则生变，把平生的能力都使出来了。这条大戟上了下翻飞也就十几个回合，盖顶三戟一晃星星胆的面门，走，啪啪啪，星星胆眼花缭乱，手提五斤折铁刀往上一开，来个大开门，下边全给了薛仁贵了。薛礼一晃使了个白蛇吐讯，唰的一戟奔着心窝刺来。哎呀，这个星星胆一个没躲开，这一戟刺透他的前心，星星胆惨叫一声，宝刀落地。薛礼后把一压，前把一翻，嗤的扑通一声把死尸挑落于马下。唐天子李世民看得真切，哎呀，我这贤臣真有能为，成王兄无论如何把他找到东看台与孤相见。哎，你放心交给我了，带马。正在这时候，大梁国的五镇彻底失败，这赤壁保康王话不服前言呢、啊，跟左车轮两个人一商议，啪把令子旗一晃，脚下一踩地下的翻板，凡是大梁国在西看台上的人，呲溜呲溜全钻了地道，就把大唐营的人全扔到东看台。这时候九鼎山四面八方火炮连天的摇旗呐喊，大梁国和大唐就展开一场混战。闹了半天，人家五阵赌输赢都安排好了，要赢了那更好，赢不了说话也不算数，顺着地道人全跑了，要把李世民困在山里头。偏偏今天遇上个薛礼薛白袍啊，薛仁贵挑了星星胆之后一看就知道有变化，要不把皇上救出去就得活活困死在里面。他把银戟一招，随我来， 你把汤翻扑奔山口，皇上他们打东看台上都下来，飞身上马是紧紧的跟随。这场搏斗由打白天杀到黑天，两方面损失都够惨重的，漫山遍野全是死尸和伤号。薛仁贵不叫薛白袍了，成了红袍了，真是血透正义，两眼都杀红了。齐进齐出，把唐天子李世民众人救出九鼎山。李世民心中高兴啊，王兄千万把这位壮士请回来，我要问问他是谁。
程咬金说，咱可这么说啊，别的我可不管了，我就专门追他了。
他催马抡着大斧子，在后头跟着薛仁贵是紧追不舍，一边追他一边喊：“呔，站住！我说那个白袍小将，这一回你跑不了了！”啦啦啦啦啦啦！有这么说话的？程咬金一着急呀，心说在战场之中来不及细解释，你等站住，我慢慢跟你说呀。他这么一喊，薛仁贵听得非常震惊，心说我跑不了了。哎呀，万岁呀，龙颜无恩，难道说你没看见我为国家立多大的功劳，我就想蒋公折罪，怎么还派人追我？看来张总管说的不假呀，这回我回去再也不露面了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的，一把趟翻奔着山坡跑着。哎，事儿也巧，在前面炮响三声，老元帅尉迟恭领人也杀上来了。因为尉迟恭和军事徐茂公领着五万生力军驻扎在九鼎山外头，预防万一。果不其然，左特伦赤壁保康王掩耳无心，双方打起来。尉迟恭指挥着军队猛扑猛冲，和大连国的军兵就打在一处了。正打着呢，他发现对面跑了一位白袍小将，征袍是红色的了，后面跟着正是鲁国公程咬金。尉迟恭一看这怎么回事，他追的是谁呀？正在这时候，程咬金喊上了：“大老黑，快点接着点，别让他过去，皇上要他要的紧呐，就是他。”要是换个别人啊，把薛礼给拦住一解释就明白了，偏偏遇上尉迟恭，他那脾气比程咬金还粗暴呢。仔细一看啊，真是皇上想念的贤臣呐、啊！他心里明白，嘴不给使唤，跑不了了，本帅在此，他过不去。哎呀，什么词儿这是？催马晃大铁枪扑奔薛仁贵。薛仁贵一听啊，这是真的，后有追兵，前有人拦着，我要不杀开一条血路，我是出不去了。把手中的大戟掂了三掂呐、这是逼得我走投无路啊！一带马奔了东山坡，落荒而逃。尉迟恭一看，哎，又没堵上，今天我非追上他不可。尉迟恭也不管军队了，在后头是紧紧的追赶。单说薛仁贵转到西山坡，这才回到自己的连营。他也回了营了，尉迟恭也追到了。越催马横枪的看了看，这不是我们自己人的连营，看看大旗上的字儿，哦，张世贵所属的军队。这人就在这一晃没了，肯定在这营盘之中。老元帅提马到了辕门这，吩咐一声去给张环送信，就说本帅来了。谁不认识尉迟恭啊，撒脚如飞到里边给张世贵送信。张世贵一听是什么，尉迟恭来了，这大老黑可惹不起啊，他无缘无故到我这干什么的？吩咐列队迎接，
他多怎见着他的上司另一副模样啊，眉开眼笑，恐被躬身，跪倒在尉迟老元帅的马前，卑职张环迎接老帅。尉迟恭从心眼里瞧不起他，因为同殿称臣，这张世贵是什么人他太了解了，这小子身无一技之长，全指溜须转上去的，所以尉迟恭对这种人是格外的看不起。起来啊，本帅找你有事啊，大帅有话请讲。我请问你，在你的属下可有一位白袍的小将军？
哟，张世贵那魂儿都飞了，心说怎么今儿他跑这问这事儿来？
难道薛仁贵又捅了什么娄子不成？真要把这事儿弄清楚，够我的呛啊！哎，但不知您问的是哪位白袍小将？在我的治下，穿白袍的还不只是一个人，他叫什么名字？
他叫你
尉迟恭也不知道啊。哎，这个人见着我就认识，他娘的，我忘了他叫什么名了。
那您要说不出名儿，那不好找。
我见着面我就认识。
这
我到里边再说吧。尉迟恭跟着张世贵到了大帐之中坐定，命人把花名册拿过来。尉迟恭本来不认字，翻着一篇一篇的看，叫中军官点名，让你手下人列队集合，我要挨个的观看。
尉迟恭一想，就凭我一个大活人，我不信就找不出来。
尉迟恭能想到这，搬了把椅子坐到大帐的外边。张世贵捏着鼻子就得传令啊，所有的将官全都集合，盔明甲亮，分立于两厢。
尉迟恭让人挑着灯笼是挨个的相面，
看看这个不是，看看那个不是，看着看着来到一个人的面前。哎，尉迟恭就一愣，就见此人银盔素甲，外罩白袍。
哎呦，怎么正是这位白袍的小将啊？
老元帅乐得过来，把这人手抓住，这回我还看你往哪里去。再看这个人出来，分他为辽战群，跪倒在地，卑职给老元帅叩头。张世贵过来满面陪笑给介绍，老元帅，哎呀，我寻您找谁呢？闹了半天找的是他呀。要说起他来，大概您能知道，这是我的门婿，名叫何宗显。宗显呐，老元帅正找您。尉迟恭一听，是什么？闹了半天这个人是张世贵的女婿呀。老元帅怀疑，没听说这小子有能耐，就凭他还能在玉泥河救皇上，金天山摔死猛虎吗？
又一想，我可别缺了好人呐。
哎，管是不是，我先试验试验。他过来把何宗显的两只手抓住，白袍将军，没想到在此相遇。哎，这尉迟恭把打铁的劲儿全使上，何宗显就仗着他老岳父这家当官，这小子跟着借光，其实什么能力都没有啊，身上无有伏击之力，今天被尉迟恭这一拉，他哪受得了？这小子就觉着骨酥肉麻，五官也挪了位，汗也下来了。尉迟恭一看，催你娘家吧，叫你这模样还是白袍将军呢？回过头他问张世贵，我请问你还有没有穿白挂素的白袍小将？
没有没有。哎呀，老元帅，实不相瞒，除小婿之外没有第二个人了。
没有？明明我看他进了你的连营，怎么眨眼之间就不见了？尉迟恭你看他粗，有时候粗中有细， 他发现张世贵的眼神不定，这小子心里有鬼，但是手边又没有真凭实据，心说张世贵啊，我跟你办事可不是一年了，当年我当将军，你就当知县，你是为人狡猾呀，嫉贤独能，今天本帅我非把这事弄清楚不可。说着话他过来捧一把，把张世贵的衣服领子给薅住了。张环呐，你跟我到底说不说？
还元帅，你叫我说什么呢？确实就他一个白袍，剩下没有。
我叫你嘴硬，来人，在营房外头给我刨个坑。谁敢不听？当兵的过来刨了个坑，御史公告这坑不要太大。能把这人种上就行，脑瓜朝下塞里头正好。张世贵一看啊，要想栽葱是把我栽这是怎么的？御史公说得出来就做得出来，这坑挖了六尺多深，溜圆细筒。当兵都往两旁一退，御史公吩咐一声，把他脑瓜朝下给我栽着，来年浇点水上点粪，滴了嘟噜长一嘟噜张世贵。说着有人过来把张环这小子塞在里头，大头陈这一空受得了，一会儿七窍流血就得死了。御史公在坑边问他，你说也不说。张世贵一想，妈妈我这老了，干脆我说了得。哎呀元帅啊，我说了，我快说。 把他拽上来，
有人拽脚脖子把张世贵拽上来。
哎呀老元帅，七喜怒容卑职一一相告。